空想没有用啊。像以前呢、啊，我们大一升大二，好，一堆人都笑醒我们农推系的一个我们那一届的校花，我们每一届都有校花啊。我们那届的校花是农推系的，结果打听到那位农推系的美女要转系台大心理系，于是呢，咱家就转心理系。哦，那也跟人家去排队啊，知道他住女舍几哈，那就去排队啊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我居然被录取心理系，转系成功。去了之后呢，居然坐他旁边，因为我们考试进来的30个人，然后呢转系的就是从学号31、32一直往上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我35，他36，照排坐就坐在我旁边，哇，爽毙了！就他从头到尾根本不鸟我一下，然后呢最后被别人拔走了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过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引领我去学了我这一生不后悔的心理学。因为学了心理学，我不甘愿，我觉得要去找更高明的东西，因此我才有欲望去找到佛法。所以他是我的普贤菩萨，对不对？如果跟他结婚了，那不见得好啊。没有结婚了，反而我得到很多更好的东西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你说什么是善缘，什么是孽缘，老实讲我活得不算很长了，50几年了，我实在是已经搞不清楚。搞不清楚，佛法给我一个很满意的答案，因为就是无自信啊，就是不决定啊。因为缘变了，法性就变了，所以法性是不决定的啊，所以一切法空啊。我因为有这么多丰富的经验，跟佛法这些抽象的概念结合以后，我讲起佛法来这些抽象的概念，我讲得比谁都活泼，你们觉得呢？OK， 这就是训啊变的关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你不去做没有用啊，因为我坐他旁边呢、啊，我已经这么好的近水楼台，可是我从来不开口啊，我以为我长得很帅，他一定要喜欢我啊，懂吗？我从来没有去追嘛，我有追他的想法，可是从来没去追嘛，那人家追的好了，而且他嫁给那个男生，他长得真丑。不是我嫉妒我才说丑的，真的很丑啦，不骗你的，大家公认的丑。可是她嫁给那个人，嫁给那个人，理由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们去问他啊。他姓郑啊，这就是夜习气嘛。那你要达到那个目标，你要有那个蓝图，你有那个想法，那你要有很多很多种方针嘛，哈，可以这样做，可以这样做，可以这样做。好，这么多的做法，这么多做法的想法就是什么？夜习气，你准备很多方案，这方案都可以执行。可是你做了哪一件呢？你最后选择的那一件就叫做我执习气，因为你每次都选那一件，你习惯性偏好选那个概念，你习惯性偏好选那个做法，于是它就本来是无量种可能性，可是它老是被你配对成功，永远都是那个样，对不对？或者永远都是有限的那几样，那个就叫我执习气，叫明白吗？所以今天不管你脑袋瓜的概念或者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有漏或无漏，有多少多少个多少种类，我们先不论大而分类，我一直把它分为三类。一堆想法，对不对？一堆想要去完成的目标，一堆达到目标的做法，以及一堆过去记录下来你偏好哪一种做法跟哪一种想法的那些记录，我们叫做 log， L-O-G，对不对？进出货的记录，哪一批货最常被取拿，那批货就会排序排在前面，电脑都是这样做的嘛，对不对？以后只要一去搜寻，它一定会最容易被找到，懂吗？这就叫做熏习。我们脑袋瓜就跟电脑一样，我们一直不断用这种熏习的操作、反复去搞它，对不对？搞得它不疲不厌，横转如瀑流，对不对？死都不肯罢休，死哦，连死的最后一刹那念头你还是不怕，只有无心的那一刹那，我们死啊，有一念心是无心，无心位，过了那个无心位之后呢，你又悠悠呼呼醒过来，可是不觉得自己死了，对不对？还跑到苏小姐面前说，嘿，我给你叫你的，你很屌哦，不甩我哦， 他就是听不到你啊，对不对？于是呢，你就自己以为跟他很生气，你就掉头走了，你还是不晓得你已经死掉了。东闯西闯，经书说要闯荡三天，人类的三天，就开始怀疑说，我是不是已经死了？然后呢，会痛哭啊，会痛哭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会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。这个时候，藏传也好，咱们汉传也好，都是超度最好的时机。所以咱们汉传希望说啊，是在往生后的七天，其实不见得。其实往生开始前，我们就开始做超度的作业，一直到他一直不断的过程，因为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醒来。我相信啊，我一定死后立刻无心位的第二心立刻醒来，因为我实在是太不喜欢死的那个感觉，因为无心位不好受，没有意义。所以一个很积极心态的人，一个很光明心态的人，只要一触到无心位立刻就反弹，懂吗？一个没有气的人啊，扎到地上他就呜贴了三天，呜又胖了三天，第七天才醒来，也有人。所以经上虽然讲第三天开始醒，但是不决定，有人一刹那就醒，有人两天醒，有人三天，有人四天，有人五天，有人七天。但是呢，经上讲不迟过七天，七天一定会醒第一次，最晚了。然后以后每七天一次生死，你们当我说假话都没有关系。里面代表的重要意涵是什么？我们都会死，同意吗？你会用什么念头保任到最后那一刹那？这是关键。那一刹那之后，会进到一个无心念的状态。无心念的状态当中，你会让它捆绑多久？第二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你这一个活着的时候的最后念头是什么？第二个，无心位之后的第二个念头会是什么？这两个问题是问题。会死不会死不是问题，临终最后一念无心位的第二念，那是问题。今天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修行，就是要至少把握这两个念头。你说这两个念头把握不住怎么办？等七天，等超度啊，等夜带你往哪里去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就有一匹马车，对不对？死亡马车带你往那里投奔去，而且那投奔的地方你一定会怎么看怎么可爱，出来之后才知道你是个小猪崽子，懂吗？如果你福报够好，你生做猪崽子一定是胖小猪，对不对？一定是吃到人家最好的饲料。如果你今天发觉吃得那么好有什么用，胖了给别人宰，你一个念头突然醒来了之后，不管你已经变小猪了，立刻就会夭折，真的，你就再不吃了，把自己瘦死，把自己饿死，不小心掉到坡坎里面去摔死，大有人在。所以他就展现出各种生命的态样，每一个人对于生命的态度，对于保有这一个命根的态度跟观念、意志力，每个人的强弱度各个不同，都是我们累世累劫熏变而来的结果。如果你相信唯识这套说法，它就是这么一个由来。这么由来不是让你信这个过程的真跟假，而是要回来恳切去面对，我必然会死，对不对？在过程当中有什么是我权力范围之内，我能力可以去确保的东西，我应该要确保，对不对？站在人不自私天诛地灭的前提底下，是不是应该确保你能确保的事情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么唯识或佛法建构一套观念，是要让你于中姑且信其有，然后呢选择我到底要怎么把我的心用对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佛法是内学，佛法要的是一个光明正向积极助人永不退却的菩提心，用那个心决定你每一个念头当下会面对到的抉择。 To be or not to be, it is not the question. 这个菩提心 is important.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好吗？所以我要你们读到我读到的文字上好像没写的。有一位学长跟我讲，廖老师，你太宠这一班的学生了。他说，怎么了？因为我最早教他的时候啊，就是参去，再参，还参，错，错，还是错，我看你快被当了。以前我的教法是这样，我这样教你们可以吗？动被掉。可是你知道你们今天都在吃我的什么吗？口水。你们今天都在吃我嚼过的乳糜。你们或许可以从我的口水跟乳糜当中得到我的抗体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刚好得过 H1N1， 然后也好了，然后我的口水跟我的乳糜给你们吃的当中就有 H1N1 的抗体，可是你们身体永远学不会制造抗体。所以有一天我一定会割掉这条脐带，对不对？一棒子把你打出我这个门外，你们终将一定要自立的。接受我的挑战吗？可是你们到底要在吃我口水跟乳糜的情况底下多久我不知道了。我看到你们的报告够好了，我就会劝你们离开了。不要因为这样子故意把报告写不好，虽然你们写的还是不够好。我相信你们没有本事写的不够好，不够好到让我看不出来你们故意写的不好啊！我不是说我的能力很高，实在是这种东西心地的功夫是假不来的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尽量好吗？尽量好吗？这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因为这样子的习气呢，种子习气呢，不断的熏染本事啊，使它转变为阿赖耶识。那你就问我了，那么那个本事跟阿赖耶识是一个还是两个啊？就是一个还是两个？答案，正确答案不用去想哈，想得懂想不懂不要看，先背下答案，答案就是不依不依啊。那怎么不依？怎么不依法？那慢慢再谈。那我跟各位讲为什么不依，为什么不依。我举个例子，请问我是爸爸还是老师？你讲是老师就欺负我爸爸的身份，可是你不能叫我爸爸，对不对？那就我女儿叫的嘛。所以你们跟我的关系决定你们对我的称呼，这就是缘起。所以你们所称呼我的假名是性空，这样懂吗？这是基本法则。记下来，我再讲一遍，你们称我是什么，你们看待什么东西是什么，是你跟他的关系所决定的。不要相信有些人讲缘起性空，缘起性空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叫缘起性空，错。你用 H2 加一个 O 等于水，错。 H2 摆这边， O 摆这边，永远都不会变成水，它要合合才会变成水，而合合也不是合合生的，对不对？它变成水的那个样子，它还是 H2 跟 O， 原子的层面上是这样。这是我们本论观所缘论要谈的东西。观所缘论就是要谈楞严经要谈的东西，非合合，非不合合，非自然，非因缘，什么都非了，所以就显了什么？一切法本质不生。既然不生就不灭，既然不生不灭，自信涅槃，听阿伯说。《般若经》最深的道理就是这样，《楞伽经》印心也是这样。你把这个道理脉络想通了，可以下课了。观所缘论只不过是达到这样子心地功夫的一种方法，而法界之内不是只有这种方法。我实在是很搞不懂一个人为什么要学那么多经跟论。我曾经跟各位讲过，在我的开的课当中，我在这边开了五门课，你上我两门课以上就是有点太超过了，对不对？还去加别的课，那就有点过分。如果上三个老师的课，起笑， 上四个老师的课撞墙，上五个老师的课跳楼。因为你们有什么本事去消化不同老师的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或许你们真的很聪明。你说我不是跟那个老师学，我是跟那本书学，那本书也是人家注解出来的。你说我不读注解书，我读原点，佩服你。如果你只读原点的话，你读再多本，我随喜你，懂吗？可是你再读多少本，也还是要一本非常熟的，免得临终的时候，人家给你诵经，问你说：“了呀，啊你要死呀吼，啊你要听多一部经啊，啊、哦，心经太短啦，啊万一吼你念完我还未死，啊就刷去啊，啊地藏经。”这种经嘛无够长啊！那是我吼爱记吼，你若要来搞我临终助念吼，请你念600卷大般若，加80卷华严，加40卷华严，好吗？这样我才念得死啊，不然不太容易把我这种人念死掉。好啦，啊就随你嘛。但是总要有个选择嘛，你那个心意不定，那叫人家怎么帮你忙嘛，这麻烦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要先决定。那你要很爱，你不要故意遗言交代一个你很不爱的，人家只要念到那个声音你就不爱，对不对？啊慧琳来念 OK， 张琳来念不行。如果你还有这种挑剔，最好你自己录好录音带，临终自己按 play。然后要循环播出，不然谁拿你没办法啊。这就是要熏，到时候才能够变得有用。如果你不熏，到时候就变不出把戏来。什么事都要靠熏跟变的观念，你熏跟变的法则拿捏不好，你什么都没有用。底下就讲了一部经《楞伽经》，顺便讲，我几个礼拜前圣道根净土讲完，我写的白板上有一个记子，有没有忘了吗？我在上面写两个字，什么？背诵。有人问我那个要背的东西出自哪里？出自于楞伽经，那是我夹在整个圣道次第里面的概念，用那楞伽经的总词那个8个诵来当总纲的啊，总纲的。这边呢，陈观法师说啊，楞伽经此经也是唯识学的根本经典之一。请看总序的第二页，你们往前看总序的第二页，你们看到总序第二页倒数第二行，这边讲唯识所依据的经有6经，有吗？第四部经是什么？楞伽经。楞伽经是禅宗达摩西来东土啊，好，从天竺来，然后呢到我们这边呢传下禅宗法脉，用来印心的第一本书，后来呢被五祖改成金刚经，六祖以后的弟子呢用坛经，乃至于用祖师语录，还有人呢用楞严经改变成不同的版本。可是推到最原始，原来是这部楞伽经。楞伽经也是唯识学的根本经典之一，所以请你不要误会唯识到底是信宗还是相宗。我要说只要是佛法一定是性相通说。今天有人一定要说哪一宗是性宗，哪一宗是相宗，约定成熟而已。只要是佛法，如果不用性来了达相，不叫做佛法，不用性去契会性，不用相去契会性，也不是佛法。如果性跟相不能融通，显跟密不能圆融，都不叫做佛法。这是至少我的学习，我一直老师告诉我的，陈观法师在这本书上一直不断反复讲的东西。那么于是呢，在这本楞伽经当中，他说了八识呢有不思议熏跟不思议变两种相状。相状的意思就是呈现的风貌。好，我们说啊，本来面目，对不对？禅宗最爱讲了，本来面目，本来面目是经上讲，就是不思议熏跟不思议变。有人说，本来面目就是什么？眼能见，耳能听，对不对？手能抓，脚能奔。哦，讲得满嘴口水，也对。 他的道理的背后就是不思议熏，不思议变。楞严经讲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两个，因为你心的本来面目，它作用起来的活泼泼就是不思议熏，不思议变。但是这个活泼泼的不思议熏跟不思议变，它可以染可以净。为什么？它是空性，它无自性，它无有定相可得。所以只要缘起是什么，它就现什么相，它不挑剔，它不挑剔啊，就跟当时的蒋经国一样，出到哪里微服出巡，什么都吃，对不对？吃成一身糖尿病，他虽然死了也不后悔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他的风格啊，对不对？你是什么作为，你就什么正义恶报，你得到人家的评价就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随你喜欢，你不喜欢他就是那个样子，某里边嘛，其实就是这样啊。那么每个人都是自作业，自呈现他的果，这件事情是再庄严不过，再公平不过的事情，你们认为呢？你们如果不肯接受这种真实，那就不要学佛了。学佛绝对没有任何偷鸡摸狗的事情，绝对没有可以落等跳过的东西。嘿，这个不要撕掉，这不要。以前小时候看那个寡姨，老公寄了一封信来给老婆，老婆呢，他就跟临行前跟老婆讲，那封信如果看不懂就撕掉，最后撕撕撕，那封信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他也懂了老公的意思，老公意思是什么？我知道我老婆不识字，我就一直不断的寄信来，我寄来了，虽然每个字你都看不懂，可是看得懂是什么？ I love you， 对不对？ I care about you， 就是这个，这个我懂就好了，字不懂有什么意思？没有关系嘛，啊，懂了，懂了会人家误会啊，懂吗？多懂多少是增加多少误会的啦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是一个很用大脑的人，那不用文字也不行嘛。为什么？你已经忘失了本能嘛，你已经忘失了不思议熏不思议变的本来面目，你不懂在经验界当中去了解那个真实意义。我在讲我一个很喜欢小时候看的片子，我还记得在东南亚看的，在台大念书的时候，我拿了一盒一袋小吃，然后到东南亚去看电影。看什么呢？看屋顶上的提琴手，里面那个老婆问老公说 Do you love me， 然后那首歌就是 Do you love me， 问了100个问题，问说你到底爱不爱我，那老公说我替你修屋顶，我替你修烟囱，你认为我爱你吗？我不知道你也怕我 ，Do you love me？ 她老公讲了半天，然后呢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大家都没有听到他要，也没有讲到他要的东西。他老婆只是要他讲一句 "I love you" 就好了，可是老公就是讲不出来，他就是很理性，我为你做这个，我为你做那个，可是你就不受用，你偏偏要一个虚无缥缈的"我爱你"，实在是无聊嘞，这三个字就飘飘飘就过去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个？你不要我每天帮你做那么多的事情呢，懂吗？我不是说女人比较那部片子里面所写的是这样，他要讲的那个虎林狼啊，就是我们的凡夫啊，我们凡夫啊要名言不要真实，懂吗？要名言不要真实，见道所生法却不见缘起，懂吗？要包装纸，可是却舍弃包装纸所包里面的那个东西，那个故乡风月，那个本来面目却不要，这是问题。所以这边楞严经就说了，八识有两个，我们的故乡风月，我们的本来面目，就是不思议熏跟本来不思议变，这两种状况，相状就是两种现象，两种呈现。因为这种熏跟变都是不可思议的，为什么？因为还没有做到你就想不到嘛，对不对？纵使期待是那个样子，做出来就不见得是那个样子嘛，因为它可能会 much better， 它可能会没有你想象那么好，可是也有不那么好的残缺美，那是自我安慰咯， OK 了，接受就接受了，因为现在残缺总是代表未来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嘛，不是吗？就是一个想法的问题而已。所以他就说了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称为不思议熏不思议变。不思议的理由不是不能思议，是你思议所不能及，因为每一次的发生都是独一无二， 还没有发生之前，永远都是无限种可能性。啊，这也听说也是我的名言哈。那么，何谓不思议熏呢？比如你拿一个东西在点燃的香上熏一熏，这东西自然就会有香的味道。那么虽然我们在这个物品上看不到香的形状，但是闻一闻的确有香的味道，这就是不思议熏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经常啊读经，你就有一种气质。你说气质在哪里？在你眼睛吗？鼻子吗？可是就在你的不思议的相状里面，对不对？可是三天不读书，面目就可憎。你说气质是什么？不是那个眼睛，啊，不是那个鼻子，就是他皱着眉头，那副很忧郁、若有所思的那副烂样子，对不对？有人就爱那个忧郁的样子，有人就爱他很积极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有人他眉头深锁，可以锁死一只蟑螂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就说，哎呀，好酷，好帅啊！准备熬到那么深的下巴，帅吗？可它代表一种气质，它也是累世累劫的基因加上后来的突变，对不对？然后保养不佳变化出来的相状，你爱就爱，不爱就不爱啊，就是它就是那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打肉毒杆菌拉平了，最后拉到这边有一个肚鸡眼啊，开玩笑，今天讲很多妄语。好，这就是这个不思议熏的意思。你说它是什么都不是，可是它就是那个味道，对不对？不思议熏就是这样。那么经过不思议熏之后呢，便产生了不思议的变化。以世间具体的香去熏具体的衣物等，尚且会有不思议的变化，更何况是肉眼所不能见心事的互相寻变，这更是微妙不可思议，更非凡夫之俗眼或浅智所能知见的。因为不是浅智肉眼所能知见，名为不思议，这样懂吗？因为不可知见，所以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因为都是你想出来的，因为你根本还没有见到，你怎么会说它是什么不是什么？再举一个例子，老大收到我的圣诞礼物是一具捷安特脚踏车，他就问老爸说，他为什么没有护腕，为什么没有帽子，为什么没有紧身衣，为什么没有紧身裤，为什么没有那个鞋子，为什么没有前后警示灯，为什么没有这个，为什么没有那个。我说就是没有了啊，不要你就不要，他就哭的离开了。老二拿到一坨马粪，臭得要命哦，他看到那个马粪是新鲜的，立刻跟老爸问说，我知道你藏了一匹小马，你等它长大才送给我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现在太小骑不上去，所以你就给我马粪，这么新鲜的马粪绝对是那只小马刚刚拉下来的，虽然臭得要命，可是我欢喜得要命。你说这两个孩子谁比较幸福啊？老二。谁拿到比较有用的东西？老大。说实在，两个都幸福，一个幸福在感觉里面，一个幸福在实用上面。可是不知足恒不知足，知足者恒知足，这就叫做不可思议熏，不可思议变。因为同样的遭遇，永远有想象不到的结果。如果你论定它一定是要怎么样，就叫做傲慢，就叫做自以为是。因为你不许有其他的可能性嘛，对不对？只许我想的这个样子，不是我这样子我就受苦，那是非常自己要不得的习惯，心情绪的习惯，思考的习惯。佛法就是跟你改变这个习惯，没有太多的事情。于是佛法说，内典内学心地法门，心地风光，故乡风月。境界法师说，把心带回家就是那个家。所以你到底是在家还是出家，问题是你要哪一个家。如来家也是家，烦恼家也是家。在座各位学长，您要哪一个家？如来家。你在哪里？是在家还是出家？也在家，也出家。上路。因为那里没有个住所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在。那没有办法在，就没办法出啊。出的是烦恼家，去的是那个 以为如来家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又没有固定的一个地方，什么地方都是他，什么地方都有他的味道，因为他就是不思议熏，不思议变，等熏变成熟圆满了，他就是如来家。过程当中你如果认为是苦，他就是烦恼家。所以佛法才会说烦恼即菩提，即不是解释成就是，即的意思就是说终将可能改变成菩提。因为离了烦恼就无，就你不需要菩提嘛，因为菩提是智慧嘛，智慧是解决烦恼的嘛。那么如果你不去针对烦恼解决问题，你就没有问题，你没有问题要智慧干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禅家永远都说你从哪来，拿心来安，找不到可以安的，安心静，已经解脱，解脱就叫做成佛。禅家的规矩就是这样，非常简单，直接明白。你们喜欢修禅吗？喜欢者喜欢，不喜欢的就觉得它太奥妙了，我啊不是慧能，慢慢来 OK， 对不对？随个人所需，随你的根，随你的种性，随你喜欢修行的相应程度，各取所需，佛法就是这样的方便。那么底下就说了，唯识学就是研究这心事中不可思议熏跟变的道理。那么凡夫人呢，原本都是用无明染法，请把无明染法夸呼起来。什么叫无明染法？自以为是，不知道当作知道，然后就以为自己知道，然后就去做，结果事后才知道我自己完全都不知道，莫名其妙一段长长的话，对不对？这个过程就叫做无明染法。我们经常用这些无明染法来熏染我们自己的本事，凡事都不弄清楚，也不搞明白，囫囵吞枣，然后呢蛮憨佛性，混沌真如，差不多也可以，马马虎虎也没有关系，那死了，长时间被关在烦恼窝里面呢 OK 啦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安忍不若密不是用来让你忍耐烦恼的，懂吗？不是在你受苦难的里面，在烦恼在苦难里面，然后呢用自己以为是的观念来骗自己，说明天会更好，不行的。佛法是积极的态度。那怎么样积极法呢？他说现在学佛便得以一教理，然后旁边请注明一的教理之后呢要行道，要行道，道要走出去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哎呀我要用什么方法，方法知道了你要不去做啊？要啊，教理跟你讲方法啊，那要去行啊，行道以后呢就会离垢，那个垢就代表烦恼的意思，你就会离开你原来被绑住的地方，你会离垢，离垢之后就回家了。回什么家？回如来家，那个家就叫真如自性。所以最后就是真如自性，依教理行道离垢，成就真如自性。这是一般如果用四个阶梯来谈的道实地，就是这样。而唯识观也是这样，你去读色大乘论，就叫你闻熏习什么教理啊，然后去修行什么唯识教观啊，然后干什么去证个二无我的道理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就离垢了。你没有人人我执，你没有法我执，自然就离垢啊。离垢之后怎么样？就解脱了，解脱就见自性了。见什么自性？真如自性。有人说唯识不讲真如，有人说唯识的真如是宁难不变，一颗还倒颗，这段还没叮当。你看过唯识论里面哪一句话讲这样？你拿得出来请跟我讨论。反过来用净法，净法就是什么？就是教理啊，对不对？菩提分法，你用净法给它反熏回去。如何反熏呢？就是在六识当中以净善之法给它熏回去。那么既然染是被它熏过来的，那清净就把它熏回去。那现在从六识当中把它熏回去，英文叫做 counteraction 啊，你们懂就懂，不懂算了。熏久了即能转染为净，所以讲唯识学也是在讲一种修行的方法，绝对不是一个理论。所以唯识不是光谈理论，所以有人说唯识是一套解门，错，唯识乃至于天台 华严、禅宗、律宗都有解有行，最后的目标要改变性格。禅空说的，禅空说学佛三件事，解门、行门、性格的品质。你有了解，有了行，个性一点都没有改变，学佛没有用。那怎么改变？经上讲一堆，在哪里写？戒品里面，菩萨戒、五戒、十善业道，所有的菩萨藏经当中写了一堆。一个圣人他表现出来的风光是什么？啊，他身体怎么照做，嘴巴怎么讲话，脑袋瓜怎么对劲想事情，讲得清清楚，而且做得到，这就是反熏回去要达到的境界。所以他不是光谈理论，或者做学问，或者把它当作只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，那不是佛法的本意，反而是转佛法成为世间法，将佛法降级成为佛学，然后把摩尼宝珠变成弹珠来玩。你本来是法王子，去来干什么事啊？他去来干什么事啊？圈圈叉叉啊，请到我们对面呢，台大法商学院的那个啊，那个外墙都有很多那种陶制品的那个字画，其中有一句话：“闲步绕池看鱼游，啊，恰逢小儿弄钓舟。”圣人啊，到世间来走一走，他绕着鱼池走，看到小儿在那边折纸船，他问他说：“你折纸船干嘛？好玩呐、啊！”你要折纸船，为什么只折那么一点点？放下去就湿了，湿了就沉了。你为什么不把它搞大一点呢？我还很小啊，我只能玩这个而已啊。你玩多大的船呢？随你玩嘛。OK， 这就是你信心有多大的问题。所以佛法从信入，然后呢再去学方法。你信的多大，你去找的方法就多大。啊，最后再送给各位一个预言啊，有两个人呢、啊，三个人呢、啊，被罚去森林中找水果，一个找酸杨，一个找凤梨，一个找榴莲，然后来之后，法官说给他塞进屁股眼里面去，哪个会受苦啊？开始以为啊，找大的比较赢啊，找到榴莲的那个东西都痛苦了。今天都是榴莲的笑话，不过这都是听来的啦。背后要讲的意思是什么？自以为是会招来很多是是非非的烦恼，烦恼都是自找的。怎么样反熏回去做那个正确的善用其心的 counter action， 那是智慧，对不对？可是智慧要用慈悲心推动，你的悲心有多大，你的智慧就会有多高。阿弥陀佛。